欢迎收听不负责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是小星哥哥。好，这一集的题目叫做就是命盘中有劫夺、哦、是会死掉的意思吗、哦、这个题目呢是我朋友提供的、哦、但他自己本人不知道、哦、什么意思呢。有一次就是我在帮我朋友看命盘的时候呢，我就真的就只是随口讲出一句说，我说你的星盘里面有劫夺，他就说干那是什么意思，我说会死掉是不是然后我就突然觉得说嗯，没有错，就是劫夺这个翻译呢确实会让麻瓜们没有在接触占星学的人觉得听起来非常可怕，听起来好像会死掉一样，但没有啦，没有那么恐怖。好，那劫夺是什么意思呢？在讲劫夺之前呢，有鉴于上一集聊完的12个宫位，其实每次在聊这种宫位的话题呢，就是大家一定会很爱问的，就是说那到底宫位系统有这么多种，到底要哪一种？包括之前也有听众问说是不是看运势都要用整宫制还是什么什么的。其实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会很喜欢去听各个占星师选择用不同宫位制度的理由是什么，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那宫位的这些分宫体制呢，其实有很多种啦，那我们就这边就简单的来归纳成几种。第一种叫做整宫制。什么是整宫制呢？就是以整个星座为一个宫位。什么意思呢？就比如说你的上升点。什么是上升点呢？这边再复习一下，就是你出生那个时间点呢，从东方地平面要升上来的那个点，就是东方地平面的那个位置，就是你的上升点。好，所以上升星座就是你出生的时候从东方地平面要上升上来的那个星座，就叫上升星座。好，那如果说你的上升点呢落在了，举我自己为例，是天秤座，那就算它这个点是落在天秤座的最后几度，举例哦，随便可能是28度好了，就算它是最后几度，整个天秤座呢都是我的一宫，就是不管它落入这个星座的第几度，上升点落入的这个星座就是它整个命盘的一宫，那下一个星座就是它的二宫，好，以此类推，所以每个宫位的大小都会是一样，都是30度。好，那第二个叫等宫制。好，什么是等宫制呢？等就是等于的等，每一个宫位的大小也都一样，都是30度，但这个等宫制就会横跨星座。好，什么意思呢？好，这个方法就是先找出你上升点的度数，好，然后从这个度数呢再往后加30度，就是你的第一个宫位。好，那在后面的第二个30度就是你的第二个宫位。好，在后面的第三个30度就是你的三宫。好，举个例子，好，比如说如果你是上升点落在好，比如说双子座15度好了。好，那你的双子座15度到你的巨蟹座14度，好，这个范围就是你的一宫。再往后呢，好，巨蟹座的15度，好，再到后面的狮子座14度呢，就是你的二宫。好，以此类推。好，每个星座一样都是30度，但这个时候会横跨不一样的星座。好，这个是等宫制。好，那第三个呢，好，叫象限制。好，象限制呢又分成非常不同多种。好，又有人称它叫四分一制。好，不管怎样呢，好，就是翻译的问题这样子。好，那象限制呢简单来说就是从你出生的时间点呢，东方地平面的这个上升点，好，当作是一宫开始的地方。那当时天空最高的那个点就是十宫，好，开始的地方，这个点也称为天顶。好，那什么是天空最高的位置呢？你就想象成就是就是中午12点那个太阳绕到最高的那个位置，就是那个最顶端的位置，就是天顶。好，它就当作是十宫开始的地方。好，那一宫到十宫的这个范围呢，然后再把它三等份，好，就会画出整个星座的12个宫位。好，那顾名思义啦，象限制其实又分成非常多种不一样的计算方法。在台湾最主流的象限制呢，是普拉西德制。好，那既然如此呢，象限制呢它是先找出上升点跟扫出天顶，然后最后再画出12个宫位。好，所以它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有些宫位可能会超过30度。好，特别是纬度越高的地方，好，某些宫位就会特别的大，好，某些宫位就会特别的小，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劫夺的现象。好，什么是劫夺呢？好，因为你要想嘛，我们12个星座呢，一个星座分配到是30度，但是如果你有某个宫位特别的大，某个宫位特别的小，好，那就可能会有某一些星座呢，完完全全的被包覆在某一个宫位里面。那这个情况呢就叫做劫夺，就是你要想哦，如果从 前面的整宫啊或等宫的话，好，每一个星座它就刚好会对应到一个宫位，就算它横跨不一样的星座，好，那也不会出现就是说二宫是金牛，然后三宫又是金牛，不太会这样出现，不可能。好，但是象限制的话，就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好，因为它某些宫位真的太大了，好，那这个问题呢，在高纬度地区又会特别的明显。好，那我自己生活的台湾是，我们是位在北纬 23.5 度的地方，好，所以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在冬天出生的人星盘里面比较容易出现劫夺的现象，因为冬天的时候太阳的位置呢是直射南回归线，所以对我们来说会比较偏南，那个天顶的位置就会开始跟夏天出生的人会不太一样这样子。所以星盘里面有劫夺的人呢是会立刻死掉吗？当然也不是，没有那么严重。 那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讲嘛，因为某些宫位太大了，所以会导致某一个星座会完全包覆在某一个宫位里面，所以等于说会某一些宫位的宫头不会划入某一个星座。好，什么是宫头呢？好，就是宫就是宫位，好，头就是这个宫位开始的地方，就是它画的那一条线。好，有一些星座就不会有任何的宫位画进去，有些星座可能就会有两个宫位甚至三个好宫头呢画进去同一个星座。好，因为特别是纬度越高的地方越容易发生。好，那这会影响什么呢？好，影响之前 EP34 聊过的飞星。好，什么是飞星呢？好，就比如说举我自己为例好了，我是上升天秤，那我的二宫呢就是天蝎，好，那我的三宫就是射手。好，那比如说我今天想看我三宫的东西，那我是就看我三宫的飞星。好，我三宫是射手嘛，好，所以我就看射手的守护星木星呢，好，飞到了哪个宫位，好，就可以代表说我的三宫跟这个宫位会产生一个连结。那如果是前面的整宫制或等宫制的话，好，就是每个星座都会公平的被使用到。好，这样讲大家应该听得懂，就每个星座都会是刚好每个宫位呢的宫头开始的地方，但象限制就可能会发生不是这个状况。好，那被劫夺的星座，比如说如果没有任何一个宫位的宫头呢画进去这个星座，那这个星座被劫夺了嘛，好，那这个星座就有一种被封锁或者这个星座的特质难以被发挥。那刚讲那也有同时会有别的星座可能同时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宫位的宫头画进去，那这个星座就会担当起双倍的责任。好，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三宫也是射手，那他四宫也是射手，所以射手就很忙，他同时有三宫的议题也有四宫的议题，他就担背起双倍的责任。好，那换个方式讲，你就可以想象说其他人星盘面没有劫夺的人，好，那十二个星座都是公平的被十二个宫位使用到，这样讲对吗？但你们懂我意思。换个方式讲啦，之前有提到就是说我觉得星座很像是形容词，很像是形容一件事情的风格。好，所以如果今天是行星落入的这个星座，就是这个行星会带有这个星座的风格。那换个方式讲，如果这个宫位的宫头落入了这个星座，那这个宫位也会有这个星座的风格。如果我们把12个宫位想象成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12个房间，一宫代表的是你的大门，你的玄关。好，那三宫好可能是你的书房，好，那六宫可能是你的工作室，好，四宫可能是你的卧室，好 ,maybe, 好。那每个人都会有12个房间，好，那每一个人如果他的星盘面没有出现劫夺的话，那这个12个风格的星座就会公平的被使用到这12个房间，好，每个星座都会出现到。但如果今天星盘里面出现了劫夺的状况的话，就会变成说，某些房间它可能同时出现了两种星座的风格，好，比如说它的三宫书房跟四宫，好，比如说卧房，好，都是射手座的风格，好，那某些星座的风格就不见了，好，就是这个感觉，好，所以就变成说，如果星盘里面有劫夺的现象发生的话，就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了，齁。那这一集就只是简单的小聊这样而已，就是关于劫夺的相关的议题呢，齁，它是一个非常深入的学问，齁。那前阵子有出了一本在讲劫夺的书，是韩良路占星学院所推出的，齁。在我现在是8月10号录音的前一阵子我才买这本书，对，所以那有机会我再跟大家分享这本书好不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书局买这本书，它里面就是整本书都在讲关于劫夺的问题。 OK, 好，以上就是今天内容，如果你喜欢我节目的话，欢迎到资讯栏最下方有个赞助的连结，所有的收入的 30% 都捐给台湾之星爱护动物协会，一起帮助流浪动物做节育哦。以上不负责任星座教室，听完是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我们下个月再见咯，拜拜。